你好，欢迎来到听他说 FM， 我是雨白，这里是由主人公自己讲述的真实故事节目。节目开始之前，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消息，我们听他说 FM 开通听友群了，添加我们的微信号 TTSFM2020， 也就是听他说 FM 的拼音缩写 TTSFM， 后面加数字2020，制作人就会将你拉进我们的群聊，快来跟我们一起讨论故事，畅聊人生吧。下面开始讲述今天的故事。总有人觉得30岁开始啊，就进入了人生的下半场，伴随着各种焦虑和压力。但是对于有些人来说，他们的30加仍然有着无限的可能性。张雷就是其中一个。本来是公司 HR 的他，3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接触到了服装设计，如今他不仅成功转行，还登上了2021年秋季广东时装周。我们常说隔行如隔山，那他是如何翻山越岭突破自我的呢？
Hello， 大家好，我叫做张磊，那我现在用的名字呢叫做张启山，品牌名字就叫启运传承。我也是个80后，也是一位妈妈，现在是在深圳工作，有一个汉服设计的工作室。做设计这件事情是有个契机的，之前呢一直也是对这种艺术类的美术类的东西都蛮感兴趣，但是我之前的工作是在外企当一个 HR， 因为在外企工作的话其实是蛮多那些复杂的人际关系要去处理的，那几年的时间里我觉得我都会蛮压抑的。后来当了妈妈之后有一段时间就没有去工作，就是照顾宝宝，然后呢停歇了一段时间之后，自己其实也是会有困惑有焦虑，比如说就是有时孩子会说，哎，妈妈，我觉得你在家里好像什么都不用干。我心想，啊，你心目中妈妈是这样子的吗？妈妈不是很什么都会吗？你怎么会觉得妈妈什么都不会呢？我以前是每天坚持跟他讲故事，但是在这么丰富的故事知识面前，孩子还是觉得妈妈什么都不会，就会自己都会怀疑自己嘛。随着年龄增长会有很多的困惑，我还能做什么？我有什么特长呢？不如学点东西好了。在18年年底的时候，突然间在美团上看到有个服装的工作室，200多还是300块钱一个体验课，就叫人家做领带啊，叫人家做那个裙子，可以打一些衬衫的版，做出衬衫来啊。我就去到了那里学习，然后呢发现他们的老师讲的东西并不专业，就比如说呢我叫他帮我弄一件斗篷，但是他不会告诉我就是为什么我叫线往这剪我就能剪出个弧形来，他不会告诉我原理的东西，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想讲给我听，还是说他们不懂，他讲不出个所以然来，然后就变成我很想去进一步探索，自己去找书看，自己找书看也看不懂。后来我就觉得我要去学习专业的东西，就入坑了。我就找到了北京服装学院。19年的时候第一次去北京，就上那个男装的定制课。同一时期呢，我看到他们学校那里下面有一个汉服课程，然后我就去打电话去问另外一个咨询老师。老师就说我们这个课程是15天的，那就变成我在北京待的时间要更长了嘛。我咨询老师咨询了很久，我就是说你这个东西我是完全不了解的，我是零基础的，我能学会吗？会不会很难呢？就是也会害怕困难，因为毕竟我从深圳到北京，然后呢离开家人这样子过去，心里面也会觉得蛮孤独的。其实那整个8月份我基本上都是在北京待着的，就是误打误撞去听了。我很记得当时就是上课的第一天， 是一个教授给我们讲课嘛，他是《红楼梦》87版的设计师。我是蛮早到的，我旁边坐的是一个北京服装学院全日制的学生，后面是一个资深的服装版师。门口走进来几个小姐姐，都是穿着汉服来上课的。当时我感觉是只有我一个是局外人，他们都是跟服装相关的。首先大家也要自我介绍，他们又有专业的知识，然后又穿得这么自然，就显得我很例外一样。我真的是当时觉得好慌啊，我就说大家好，我不是这个专业的，我就是过来学习的。我当时心里好没底啊。上课的时候他们就表现出很多很专业的东西来，手工活就特别好呀。那我就经常都在那个缝纫机那里经常卡壳，就是可能油不够了，要不然呢就是缝纫机不知道为什么就线就扯开了，就缝纫的过程中经常这样。包括量体，我当时都不会量体你知道吗，拿着那个手好尴尬，就是觉得那些人都是好顺手，但是老师会告诉我们这些人是经过千百次的训练才能达到那种手势的。但是我们要在那么多天好像要完成好几件衣服呢，他们是买好了布料来，就是有备而来的感觉。但我当时是只是以为是练习，我又不熟北京对吗，我就随便去北京的就是搜地图，搜到一家就是卖那种床单的地方，买了一块30块钱的面料，就是那种被单，很多碎花的那种，我就去扯扯扯。我还记得就是15天结课了，前一天那天晚上我扯那个东西搞到10点多才走，旁边还有个助教帮我把几条边扯好，要不然我根本就完成不了这几件衣服15天。当时还有个秀，就是我们10几个人吧走了一个秀，我也走得很不专业。你要知道一个从来不懂汉服的人然后要去走秀，我当时其实我是跟老师说，我说老师我可不可以不走秀了，我说我不想去。老师就说很多人都很希望有这样的机会啊，多好啊，走一场秀也是一个留念嘛。然后老师好说歹说，我就半推半就的去了。去了之后我确实觉得好尴尬，就是你知道他们穿起那个裙子来走秀，他们是很自然的，就是很端庄，就很自信，而且是眼神是很笃定的。但只有我笑场，就是我心里是觉得我在这干嘛呀，就好像小丑一样，当时感觉真的就内心的声音是这样子，但别人肯定不知道嘛。我穿的那件衣服，明明那件衣服就是宋朝的一个叫被子的衣服，但是呢我当时就说这件衣服怎么样，其实就很不专业嘛，应该说这件被子，或者是说出一些专业词语，但我不知道，我就是对服装史一概不知。从那次起我就觉得哇，身边的人真的太多优秀。我以前也可能以前我在我那个行业我并不喜欢那个行业，所以我就觉得你们优不优秀关我什么事啊，反正我就不喜欢，我就不想干，我就辞职了，就那种状态嘛。那现在的感觉就是不行，我喜欢，我就开始觉得我要找到一个更专业的老师去学习。后来的话就是回到深圳了之后，我就决定要去找一位专业的老师，也就是我现在的品牌的版师，再加上我之前18年底有一些缝纫的基础嘛，所以就把它串联起来。深入研究的时候才发现非常热爱嘛，就很坚定。20年的时候我就专门学画画，等于说我18年缝纫，19年制版，20年画画色彩，还有那些就是如何搭配呀、之后就觉得差不多了，把服装史也啃了吧，把那一串东西都串起来了。但我觉得对我来说最难的可能就是画画加上一些 PS 的工具，要把两者结合在一起做真的是非常难。20年的时候疫情来了嘛，哪里都不用去，小孩子上网课，我就在那里也上我的网课。我当时报了一个画画班，基本上他画到哪里我就截个屏，画到哪里就截个屏，然后反复看。我甚至是去买那个人体医学解剖，因为我们对人体的结构不了解，怎么能画出合适的动态，那些人体的结构图或者是服装的那些款式图呢？那段时间我真的觉得太不容易了，就基本上 2020年我整年都在画画， iPad 画， PS 画，然后手绘画都在画，一步步去操练，只有这样才会加强手部的记忆。当时画画的时候不是还有个上色，上色也是蛮难的，比如说你眼睛眼球要先画白的，然后再把瞳孔里面的结构画出来，一丝一丝的那个瞳孔，但是我不知道啊，就是完全我从一步一步的做笔记，我那个笔记本到现在其实我自己看到自己的字我都觉得还蛮感动的。宝宝就开始看到我画画，为什么就觉得妈妈怎么他上网课，那我也在上网课，可能有时候我会重复看嘛，妈妈怎么你看了又看了，我说温故而知新呢，不就跟你弹钢琴一样吗，你弹钢琴不是也是弹了又要回去弹吗，我也要这样子啊。然后小孩就说，哎，妈妈你画的挺好，你太厉害了，就会有个这样的转变。他有时也会好奇凑过来听一下，就是看到我画人他也画奥特曼吧。他显然是觉得妈妈好像跟以前不一样了。画画细节我可能没有记得那么清楚，但是当时的心境是特别深刻的。我妈都会觉得哎呀差不多就行啦，就是比较中庸的嘛。然后我老公的态度也是觉得那你去做嘛，然后至于做成什么样他可能也是心里没底的。直到上次上了时装周他才觉得哦，原来你真的是有在认真做事情。也是感谢家里人的支持嘛，就只管往前冲就好了。第一次做汉服秀就是2021年秋季广东的时装周嘛，当时候呢其实也是一个机会吧，因为创业就是今年1月份的时候，刚好到了好像7月份吧，北服的老师就跟我说广东时装周有一个校友品牌联合秀，说问我要不要参加，我说好啊好啊，就一腔孤勇。我当时我深圳这边的老师一直在服装行业那么多年了，他是非常有经验，他觉得做一个秀不是那么简单，你才哪到哪就真的要做吗，所以他是也会怀疑我能不能想出这些款来嘛。他说你确定你要去吗，他问了我3次你确定吗，就是可能隔天的问隔天的问，你真的要去吗，我说要去一定要去，我就是带着我要去见识一下外面的世界，就是这个时装周究竟是什么样的，真正去看一下别人成熟的设计师是什么样子的，那就从广东开始吧。他说好，那既然那么坚决那我们就做吧。然后当时有20套30套50套来选，那我就选了20套，只修20套，虽然说是20套，但是其实里面是40套衣服，因为呢汉服不是很多内搭嘛，对吧，当时我没弄过我也不知道什么叫设计主题，这个汉服行业我第一次做，然后也是这几年不是也蛮新的嘛，国潮热，那就把它取名叫金哲吧。当时那个款式其实很快想出来了，但是最难的其实就是装点里面的刺绣，就是你要先画出来，画出来之后要配颜色，配完颜色之后选绣线选面料，就很多刺绣反反复复反反复复，错了又错，错了又改，尺寸也是改来改去，那段时间掉头发特别多。在时装周的前3天最后一件刺绣才回来，所以就是这40套衣服就在短短的这个时间里逼一逼自己就把衣服给设计出来，然后刺绣也弄出来了，所以就上了时装周了。正式的秀的前一天我们是要彩排的嘛，但是我发现呢穿衣服是个难点，那些人不会绑，左绑右绑都不会，但是他会说明天的话他说有穿衣工的也有熨衣工的，那好吧想想也不用担心了哦。第二天但是我还是早早到了，我们自己先熨了一遍，但是当天晚上的秀那个衣服还是穿的一团糟，我不断的跟那些穿衣工说这件要怎么穿那件要怎么穿，但是真正一到换衣服的时候因为时间太赶了，穿了一件脱这件穿了一件脱这件就要出去了， 川一公也是尽力了，最后也是绑了很多不理想的，比如说襦裙底下那件该扯平的没扯平，然后照出来的照片其实很多我是不满意的，我没有在现场看秀，因为我光顾着去绑衣服了。有些模特又穿惯了时装，他就不会去把袖子啊该展示的地方展示出来，他就还是按照时装的走步那样去走嘛，所以的话心里还是蛮伤心的，就是有点失落吧。但是我本来也是抱着增长阅历的态度嘛，我其中听到有个介绍，就是人家在这个行业都十几年的了，对，所以能跟他们同台其实也蛮荣幸的。最后就是老师不是说要颁奖的时候吗，我记得他是第一个读我的名字上去的，启运传承张磊，我就上去颁奖，就拿着那个奖嘛，就站在那里，那一刻我其实内心是非常笃定的，我的眼神已经跟以前是不一样了。以前可能就是很多人的时候，或者是你没自信的时候，你眼神不是会闪烁的吗？但是你有自信的时候，你站上去那一刻，你就是向前看的，就是很笃定的眼神。然后我记得那些领导还没来颁那个奖牌，还没来发那个花的时候，我的好朋友就送了一束花上来，那一刻我真是就泪崩了，就特别想哭，就好感动了，觉得他有心了，就是那种感觉。第一次也是没经验，但是以后我觉得不管是人员还是说规划都会更成熟一点了，下一次等更成熟或者是更有经验再去做这样一场秀。对于汉服设计这个行业，能够穿出去的几率其实还是比较小众的嘛，但是就是因为小众我觉得才有未来啊。我现在的话虽然是在摸索中，但是我也非常清楚自己定位，就是结合一些现代的审美啊，还有一些有趣的视觉，让它变得更加日常生活化，让时尚跟文化啊那些沉淀的东西啊汉服融合在一起。我还会把培训这一块做进去，那些资深的爱好者他是特别想知道这衣服怎么做的，他可以自己去做，所以的话现在我也在小红书上就弄一些培训的东西，教学打板的东西，希望这一块能够到时候同时一起起来。这个行业结束了三年了吧，我也是在摸索中前进嘛，但是我就是觉得这就适合我做的事情，我要去做。中途觉得好累，为什么这么折腾自己呢？对呀，明明我可以真的在家里歇着也行的，我也不用干家务，可能就陪陪孩子然后休闲一下，那周末一样吃喝玩乐，但我就会觉得那样内心很空虚。我觉得我现在做这件事情既是内心充盈的自己，然后又是觉得自己在进步，就会比以前，我觉得不管是没生小孩之前的我，在外企工作的我，还是说生完小孩之后有一段时间焦虑的我，我都觉得我现在比任何一个时刻都就是心里安心。三十几岁其实也是人生蛮美好的岁月。我会觉得一个人还是要坚持自己喜欢的东西，如果放弃了的话，可能日后想起来你会很多遗憾。就包括我之前可能学这些东西，家里人也是觉得你怎么搞这么麻烦，这么折腾干嘛，我都会一直跟他们讲，就人生就是要这样折腾的呀，就越折腾就是越有活力啊。
你的三十加又是怎样的呢？你是否有突破自己的勇气？欢迎在评论区跟我们交流。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真人故事节目《听他说 FM》，我是主播雨白。近日我们开通了听友群，您可以添加微信号 TTSFM2020， 也就是《听他说 FM》的拼音缩写 TTSFM， 后面加数字2020，制作人就会将你拉进我们的群聊。跟本故事有关的更多的细节、图片和文字，我们都在微信公众号听他说 FM 同步推送，欢迎关注。如果你想分享你的故事或是倾诉你的困惑，请跟我们联系。愿你的每个心声都有人倾听，每个故事都有回音。